圣女傅天娜日记精华，译者序。这本书读来觉得内含一团热火，能灼热你的冰心来爱天主。天主是爱，它能烧得你爱天主而不能自已。本书使人自修成圣，因为它以实爱耶稣领导你爱耶稣，与耶稣结合，吸取天主的恩宠，这不离基督的生活，却是修得成圣的好方法，不是吗？本书能提供你讲道的数据，使你的道理增加趣味，并多认识耶稣。他还供给你要理材料，使活生生的耶稣摆在人面前，而进入人心。本书因为出于圣女傅天娜，耶稣曾称他为米书与传扬天主慈悲的使者，因此他写起事实来颇为生动，基督徒阅后无不啧啧称奇。追本书不但与一朵小白花相媲美，而且超而越之，因为零星小史神修力虽强，那是在描述星际，本书则在描写圣女与耶稣的实际生活。希望你静下心来慢慢阅读，而同耶稣结成一体。我翻译这本书乃是在使人与耶稣接近，以获取天上恩宠，发展心中耶稣与外在的天主神国。最后感谢张国军老师，他可费了心力，希望天主报答他。愿众人都投入耶稣慈悲的深渊。傅文辉。第一章，圣召与恩宠。天主与人灵。啊，至圣圣三，愿你现在和永远受人崇拜。在你的所有功成以及众生身上受人崇敬。啊，上主，希望人们景慕并光荣你慈悲的伟大。啊，天主，在你特别探访我时，我要写出我同你的相遇，我应当写述你。啊，你在对我可怜的灵魂的慈悲上乃是不可理解的，你的圣意就是我灵魂的生命，你在世的代表给我解释你的旨意，我由他那里领受了这一命令。耶稣，你知道写作为我多么困难，我心灵中所经历的，我实在不能把它清楚地表达出来。啊，上主，一支笔能够写出许多无言语可表达的事物吗？但是啊，我的天主，你既然给我写述的命令，那为我就足够了。进入修会，1925年8月1日，于华沙。我从7岁就经历到天主确定召叫我度修会生活的恩宠，也就是在我生命中的7岁时，在我灵魂内，我首次听到天主的声音。可是我不常随从圣宠的召唤，我也没有遇到一人对我谈论这些事情。在我生命中的8岁，尽早我就认真地求父母许可我进修会，我的父母不客气地拒绝了。在此之后，我转向生活中浮华的事情上，纵然我的灵魂发现在任何事情上毫无满足，但我仍不注意圣宠的召唤。但圣宠不停地向我招手，造成我很多的困惑。不过我想法以娱乐来窒息他，我躲避天主，全心转向受造物。但是天主的圣宠在我灵魂上取得了胜利。一次我同我的姊妹们参加舞会，大概是在洛兹，当每人都兴高采烈时， 我的灵魂感到透心的痛苦。当我开始跳舞时，我忽然看到耶稣在我身边。耶稣受痛苦，受折磨，被剥去衣服，遍体鳞伤。他对我说了这些话：我容忍你到几时呢？你不断躲避我到几时呢？那时迷人的音乐停止了，所有与我在一起的同伴在我视线中消失了，只留下耶稣和我。我在我妹妹身旁找到座位，假装头痛，好掩饰在我灵魂上发生的事情。一会儿在别人不知不觉中我就溜走了，我撇下我的姐妹和同伴在那里，而到圣大义的主教座堂里。那时天开始亮起来，在圣堂里只有几个人，我旁若无人地拜倒在圣体前，恳求主恩待我，赐我了解下次我当怎样去做。那时我听到这几句话：你立刻去华沙，在那里进入一修会。我从祈祷中爬起来，回到家里处理那需要安排的事情，尽可能把在我灵魂上所发生的事情告知我的妹妹，并拜托她向我的爸妈辞行。这样我穿着自身衣服，并没有带其他东西，就来到了华沙。我一下火车，看到众人各走各的路，就害怕起来。我应该做什么？我要投靠谁呢？因为我一个人也不认识。我于是给天主之母说：玛利亚，请引导我，带领我。立刻在我内听到这样的话对我说：你离开都市，到一附近的村庄去，在那里要找到投宿的安全住处。我就照样做，发觉一切事情尽如圣母所说的。第二天大清早，我乘车回到城市内，进了我所看到的第一座圣堂——圣雅各堂。在那里我开始祈祷，好更晓得天主的旨意。神圣的弥撒一台接一台的举行，在其中的一台弥撒中，我听到这些话：你去见本堂神父，他会告诉你一切事，告诉其次应该做什么。在弥撒后，我来到祭间，我告诉神父在我灵魂内所发生的事，我要求他指示给我在哪里做修女，在哪一个修会中。斯铎起初讶异，但是他叮嘱我：天主会照顾将来，你应艰辛依靠他。他继续对我说：我暂时要送你到一位热心的妇人阿道娜那里，你同她住在一起，一直到你进了修会。当我拜访那妇人时，她非常和蔼地接待了我。在我同她住在一起时，我去寻找修会，我不拘敲哪一修院的门，都迟了闭门羹。我的心感到难过，对主耶稣说：请你帮助我，别让我孤立无援。最后我敲到我们修院的门，当时院长是现今的总会长穆穆尼格，他出来接见我。在简短的交谈后，他告诉我到管家那里，并且问他是否他能接受我。我立刻了解我应当问主耶稣这事。我非常高兴地到修会小圣堂询问耶稣：这一修院的主人，你接受我吗？这是一位修女告诉我向你呈递我的问题。我立刻听到这一声音：我接受你，我正想着你呢。当我从圣堂回来，院长嬷嬷首先问我：啊，主接受了你吗？我回答说： 他接受了。如果主收留了你，那么我也不拒绝。这是我被收留入会的情形，不过由于某些原因，我同那位热心的妇人留在世俗一年多，而没有回到我的家中。那时我应该与许多困难搏斗，但是天主不吝惜自己的圣宠，我于是对天主有了更大的渴望。纵然那位妇人热心，她却不了解修道生活的幸福，她在心中开始给我的未来生活做了其他的计划。不过我觉得我有一颗宽阔的心，没有东西能填满它。这样我使我的心灵的所有希望都投靠了天主。那是在圣体庆节八日内，天主以内在的亮光充满我的灵魂，而深入地认识他乃是崇高的善与单纯的美。我晓得天主是多么多么的爱我，他对我的爱是永远的。那时念晚课时，我由我心中流露出纯诚的言语，向天主发了永远守贞的愿。由那时起，我觉得同天主我的敬佩更为亲密。在我内心准备了一方寸之地，在那里我常常同耶稣契合。进入修会，最后时间来到，修院门户为我打开，已是在1925年8月1日黄昏，我们天使母后节日的前一天。我感觉到不可衡量的幸福，我仿佛是进入伊甸园的生活。有一特别的祈祷由我心中泄出，那就是感谢。不过三周后，我知道在这里祈祷的时间非常之少，并知道有许多其他理由束缚我的灵魂转入另一个更严格的守规会团。这些思想坚固地牢靠我的灵魂，但是天主的圣意却不在那里。这思想更好说是诱惑，而且渐渐地强而有力。我竟有一天决定把这出院的消息报告给院长，想确定地离开。但是天主这样安排了细节，我竟不能到院长那里。于是我在睡觉前来到圣堂里，我在该事上求耶稣光照，可是我在心灵上没得到答复，只是非常不安。我不明白这事。不过尽管一切如此，我下定决心次日清晨在弥撒后立刻去看院长嬷嬷，给他说明我的决定。我回到隐室，修女们都已睡觉了，灯已熄了。我满怀痛苦与扫兴，不知道怎样行事。于是我趴在地上开始热心地祈求天主，但我知道他的旨意。就当在圣龛中到处寂静无声，众修女好像白色的面形停在耶稣的圣体盒中休息。天主只是从我的房间里能听到一个灵魂的呻吟。我不晓得9点钟以后，如没有允许，就不许人在隐室里祈祷。过一会儿，有一道白光充满我的隐室，在帐幕上我看到耶稣极悲伤的面孔，他脸上有显明的伤，且有许多泪落在我的床单上。我不知道这有什么意思，我问耶稣说：“耶稣，谁把你害成这个样子？”耶稣则对我说：“假如你离开了修院，那就是你给我造成的这伤害。是我招叫你到这地方，没招你到别的地方。我给你准备了许多圣宠。”我于是求了耶稣的宽恕，立刻便更了我的决定。第二天是办告解日，我把灵魂上所发生的一切都述说了。 听告别神父回答说，如此天主的圣意清晰，你应当留在修会，你也不应再想其他的修会了。一由这时起，我常感觉到幸福满意。有关耶稣的神事，圣诞夜，今日我同天主之母密切契合，我再度体验到内在的情感。晚间在斋饼礼前，我到圣堂，在精神上同我可爱的姐妹们行斋饼礼，我为他们求天主之母赏赐圣宠。于是我的心神完全浸润在天主内。在子时弥撒时，我看到小耶稣在圣体内，我的精神沉没在他内。纵然他是一个微小的婴儿，他的尊威则贯彻我的灵魂，该以奥迹渗到我生命的深处。在天主方面，该以伟大的自贬，这种不可想象的空虚自己，如此这般的情感活生生的在整个的圣诞期间存留在我整个的灵魂里。啊，我们总不能了解在天主方面的该以伟大的自贬，我们越思想越感觉它无止无尽。守圣时，在这一点中，我想法莫想主的苦难，不过我的灵魂充满喜乐，忽然间我看到婴儿耶稣，可是他的威仪贯彻我身，以至于我竟然说，耶稣你是这样小，但是我知道你是我们的造物主宰。耶稣答应我说，你说的不错，我是，我像一个婴儿与你在一起，为教导你谦逊单纯。为了我永远的婚约，我聚集我所有的痛苦与困难，集成一束花献给主耶稣。一旦我记起那些痛苦与困难是我用以做我爱他的证明，什么事情对我也就再无困难了。耶稣圣体供在圣体光内，不多时候我看到小耶稣由圣体中出来，停在我的两手中。他停留的这一刹时，莫大的喜乐充盈我的灵魂，圣婴耶稣又恢复了同样外观，如同我与我的院长姆姆，我以前的导师玛丽若瑟敬堂时一般。次日我已回到我可爱的维尔纳。1935年5月12日晚间，我刚躺在床上便立刻睡着了，纵然我睡得快，但醒来更快。有一小孩来唤醒我，这孩子约有1岁大，我惊讶他能说话，很清脆，因为像那样年岁的小孩或不说话或说得很不清楚。这小孩漂亮，非言语所能形容，他像似圣婴耶稣。他对我说，你往天上看。当我看天时，看到星辰和月亮发光。那时小孩问我，你看到月亮与群星吗？当我答说是的，他对我说了这段话，这群星乃是忠诚教友的灵魂，月亮则是修女修士的灵魂。你看到月光与星光之间的区别怎样大吗？在天堂，修女与忠实教友间的区别也是如此。他又继续说，真正的伟大在于爱天主和谦逊。一旦子时弥撒开始了，我有起头就有深入的收心。在那时我看到了伯利扎玛寺充满火光，真父真母沉润在极深的爱情中，他正在用襁褓包裹耶稣，但是圣若瑟还在酣睡。 只是在天主之母放耶稣在马槽以后，天主的亮光方把若瑟唤醒，他于是祈祷。仅仅过了一会儿才剩下我和圣婴，他对我伸开手，我晓得应当把他抱在怀里。耶稣的头紧靠在我的心坎，他以深长的注视使我了解，他紧靠着我的心坎感觉到怎样舒服。就在那时，耶稣不见了，令圣体的铃声响了起来。今天在神圣的弥撒中，我看到小耶稣挨近我的跪凳，看来似乎有一岁大，他要我把他抱起来。当我揽他在我怀中时，他紧紧地依偎在我的怀中对我说，靠近你的心坎感到很好。你虽然这样小，我晓得你是天主，为什么你采取了这样小婴孩的模样同我来往呢？因为我愿教给你精神方面的谦虚，我愿你也变得很小，我使你紧靠我心，正如你现在揽我紧靠你的心坎一般。说完之后，剩我单独一人，没人能够料想到我灵魂的感触。听天声，主啊，你知道，我自幼就寻找你的圣意，我已领会了它而加以实行。我的心习惯了圣神的默契，我也忠信于他。在极大的喧嚣中，我听到了天主的声音，我常常知道在我灵魂内所进行的事。在我做初学生时，有一天初学导师打发我到监管院厨房去工作，我非常困惑，因为我不能使用非常大的锅等等。我最困难的工作是排出马铃薯内的水分，有时我只除掉马铃薯中一半的水分。当我把这事告诉导师木木时，他说，只要一段时间我就会使用工具而得到需要的技巧。但是工作并未得到任何的轻松，因此我每天愈加有无力感。这样一到排出马铃薯水分时，我就要离开。修女们理会我躲避工作非常惊讶，他们都不晓得我虽然全心愿做这事而不爱惜我自己，但是我不能帮到忙。在中午我醒察内心时，我向天主述说我的软弱，那时在我灵魂上听到以下的话，由今天起你要容易做这事了，我要增强你的力量而完全把水分倒出来。那天晚上，当处理马铃薯脱水时，我先来天主的话，第一个赶紧去做，我轻便地端起锅而完全倒出水分来。但是当我把锅盖掀开让马铃薯中水分蒸发，我在锅中没有看到马铃薯，而有许多红玫瑰花，皆美丽的难以形容。我以前从未看到过这样的玫瑰花，在我心中听到这声音，我把你这艰巨的工作改变成为最美丽的花朵，它们的香气升到我的宝座前。从那时起，我尝试排脱马铃薯中的水分，不但在我值班煮饭的周内，而且也代替其他值班的姊妹。我不但这样做，而且在任何其他的繁重工作中首先帮助别人，因为我经验到这事多么忠于天主。天主特别启示，1937年6月23日，当我在圣体前祈祷时，我身体上的痛苦忽然停止了，在我灵魂内听到，你知道，在刹那间，我能赏给你一切，我不受任何条例的拘束。6月24日，在领受圣体后，我听到这几句话，我的女儿， 你应知道，刹那间我能赏你未尽责任所需要的一切恩宠。在这几句话后，有一千奇异的光存留在我的灵魂上，天主所要求我的一切似乎为我非常简单，就是连一个小孩子也能办到。今天主来探视我，把我紧抱在心头说，我的好孩子，你安心吧，我常常同你在一起。